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安。
我们先来做个祈祷。
我们先来做一祷告。
亲爱主，愿意我们的敬拜在你面前蒙悦纳。
亲爱主，愿我们的敬拜在你面前蒙悦纳。
主啊，你是爱的根源。
主啊，你是爱的根源。
你永不改变。
你永不改变。
你的慈爱永不缩减。
你的慈爱永不缩减。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今早再一次聚集在你面前。
让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先卑俯上。
我们将以下时间好恭敬的交托给主。
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交给主。
祈求主带领。
祈求主带领。
主啊，愿意我们单单见到你自己的荣耀。
主啊，愿我们单单见到你的荣耀。
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
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
以致我们配得上敬拜者的身份。
以致我们配得上敬拜者的身份。
我们谦卑祷告。
我们谦卑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今早上宣讲的题目。
今天早上宣讲的题目。
是万向应许的明天，
是迈向应许的明天。
经文是记载在约书亚记五章第八至十五节。
经文记载在约书亚记五章八到十八、十五节。
找到的时间呢，我们一起的读出。
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读出。
一、二、三。
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天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捆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五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壳，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马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马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那地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和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就照着行了。
嗯，好，多谢大家。
好，多谢大家。
以色列人在旷野三十八年。
以色列人在旷野三十八年。
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和摩啊，对不住，是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和摩西相继的离世。
上一代的以色列人跟摩西相继的离世。
约书亚受命去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
约书亚受命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如果你看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呢？
如果你看约书亚记第三章、四章、五章，
你就会见到是记载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神使约旦河分开。
你就会看到神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神使约旦河分开。
以色列人过咗河之后咧，就立石为基。
以色列人过河之后就立石为基。
而你发觉咧，就是约旦河以西邻近的
你会发现约旦河以西邻近的
啊，邻近的迦南人同埋有关的人士咧，佢哋嗰个心都消化啦。
那邻近的迦南人跟有关的人士的心都消化了
啊，因为咧有关的事件。
因为有关的事件，
他们那个的信心，他们那个士气呢，都相对是崩溃了。
因为他们的有关的事件呢，他们的信心跟士气都崩溃了。
这个是约书亚记五章一节那里跟我们说的，
就是约书亚记五章一节跟我们说的。
以色列的民众的信心在这段时间是怎样呢？
以色列人民众的信心在这段时间是怎么样的呢？
他们的作战状态和个士气呢，是相对是兴旺的。
他们的作战状态跟士气是相对兴旺的。
相对约书亚来讲，
相对于耶稣亚来说，
他已经真正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他已经真正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上帝应许他在以色列人众人眼前尊大，
上帝允许他在以色列人众人眼中尊大。
在三章七节那里记载，
三章七节记载
已经成为事实了，
已经成为事实。
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没有任何的胆怯，
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没有任何胆怯，
没有退缩，没有埋怨的迹象，
没有退缩埋怨的迹象。
约书亚一定感到很庆幸，
耶稣亚已经感到很庆幸，
因为他再不像得38年前做探子回报的一样，
因为他再不像38年前做探子回报的一样，
因为族人的胆怯埋怨，
因为族人的胆怯埋怨，
族人要用石头打死他，
族人要用石头打死他。
当下的经历，
当下经历，
对照过往那个体验，
对照过往体现，
敌我双方那种的士气的对照，
敌我双方的士气对照，
从人的眼光和行军的策略来看呢，
从人的眼光跟策略来看，
这个正正是攻击敌方的时机，
这个正是攻击敌方的时机。
广东话说打铁要趁热，
广东话说打铁要趁热，
一鼓作气，
一鼓作气，
要不然呢机会就瞬即消逝了，
不然机会就稍逊即逝。
不过在这个这么关键的时刻，
不过在这个关键时刻，
神突然间叫停，
神突然说停，
喂，等一等，
等一下，
有些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
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一切向前迈进的行动，
一切向前迈进的行动
都要停下来，
都要停下。
以色列人要先守逾越节，
以色列人要先守逾越节，
去检视一下自己同神嗰种嘅关系，
去检视自己跟神的关系，
在神面前准备好自己，
在神面前准备好自己，
先能够向前迈进，
才可以向前迈进。
今早上我哋从有关嘅经文，
今天早上我们从有关经文，
我哋去思想一下，
我们思想一下，
如何为住迈向丰富嘅明天作准备，
如何向着迈向丰富的明天做准备。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我们要检视自己的身体，
我们要检视自己的
身份，
我们要检视自己的身份，
恢复和上帝的关系，
恢复和上帝的关系，这是第一
方面的，
这是第一方面。
今天的 PowerPoint 不知道为什么 又不同了，
今天的 PowerPoint 不知道为什么不同
我正话看的时候都是很好的，
我刚刚看的时候还
有埋晒啲嘢，标题又有的，
标题也有的，
不过今天 又人生就是这样了。
不过今天要出问题了，人生就这样。
第一方面是检视身份，恢复关系。
第一方面是检视身份，恢复关系。
约书亚记在五章十节那里记载，
约书亚记在五章十节记载，
请 Derry 读出。
我来读出，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
我们会问，
我们会问，
为什么守逾越节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守逾越节这么重要？
以色列人出埃及至今守了多少次的逾越节呢？
以色列人出埃及至今守了多少次逾越节呢？
根据圣经的记载，
根据圣经记载，
他们过往只守了两次，
他们过往只守了两次。
喂，不是吧，这么少？
你说不会吧，这么少，
38年来了，为什么守了两次的逾越节呢？
38年才守了两次逾越节。
没错，没错，只是得两次，
没错，只有两次。
第一次是他们来出埃及之前，
第一次出埃及之前，
神击杀这个埃及长子的当夜，
神击杀埃及长子的当夜。
第二次是在出了埃及一年之后，
第二次是出了埃及一年之后，
在西乃的旷野，
在西乃旷野守的，
在漫长的38年里面，
在漫长的38年里，
圣经没有守逾越节的记载了，
圣经没有守逾越节的记载了，
直到五章第十节这一处，
直到五章十节那里，
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在吉甲第三次守逾越节。
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吉甲守第三次逾越节。
为什么呢？原因在哪里呢？
为什么？原因是什么？
原来在38年前，以色列人因为不信，经常叛逆埋怨上帝。
因为38年前，以色列人因为不信，经常埋怨上帝。
应许已经给了他们，硬是不愿意进到迦南地。
应许已经给他们了，但是硬是不要去迦南地，
最终受到神的惩罚，
最终受到神的惩罚，
无缘于应许之地，
无缘应许之地。
守逾越节，
守逾越节，
是纪念神的大能，
是纪念神的大能，
拯救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
拯救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
让他们领受神的恩典和应许，
让他们可以领受神的恩典和应许，进到迦南地。
但以色列人总是拒绝，
但是以色列人总是拒绝接受，
故此上帝不需要他再纪念了，
故此上帝不需要再纪念了。
我们单单从五章十节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呢，
我们单单从五章十节这一节经文，
我们就受到提醒了，
我们就受到提醒，
神期盼他的儿女去领受恩典，
神期盼他的儿女去领受恩典，
期盼人可以尊崇他，
期盼人可以尊崇他，
不过神从不勉强人，
但是神从来不勉强人，
神勉强人去认识他，
神不勉强人去领受他，接受他的恩典，
跟随他，
跟随他。
人可以选择走自己的道路，
人可以选择走自己的道路，
不过后果就要自负了，
但是后果自负。
没错，神是那位满有恩典和怜悯的上帝，
不错，神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上帝，
然而神都是那位公义的主，
但神也是公义的主，
神的子民若偏行己路，
神的子民若偏行己路，
长期甘心于在黑暗和最终之路，
长期甘心于黑暗和最终之路，
自绝于神的光照和恩典当中，
自绝于神的光照和恩典当中，
他们的前景是坎坷的，
他们的前景是坎坷的，
就好像38年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漫无方向和意义这样流浪，
就像38年前以色列人漫无目的和方向的流浪。
以色列人守逾越节是有一个的必须有的条件，
以色列人守逾越节是一个必须有的条件，
就是要受割礼，
就是要受割礼，
这个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2章46到48节的，
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2章46到48节。
虽然你发觉5章第10节只是一节的经文，
所以你看到5章第10节只是一节
的
经文，
如果你翻开圣经的说话呢，
但是你翻开圣经，
其实它在之前由5章2到9节里面有八节的经文是记载他们怎样去准备这个受割礼，
其实他们在五章二到八节已经有八节经文记载他们怎么受割礼，
以致他们能够达到上帝的要求，
以致他们能达到上帝要求。
神吩咐以色列人过百万的男丁，
神吩咐以色列人是有过百万的男丁
在吉甲集体的受割礼，
在吉甲集体受割礼。
我们请 Terry 读出，
我来读出。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埃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
割礼是神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的记号，
割礼是神和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立约的记号，
记载在创世纪17章，
记在创世纪17章。
行割礼就是守约的行动，
行割礼就是守约的行动，
完成割礼就是立约的证据，
完成割礼就是立约的证据。
在这个约之下呢，
在这个约之下，
神成为以色列人的神，
神成为以色列人的神，
并且将迦南地赐过给以色列人永远为业，
并且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永远为业，
故此行割礼是一件很严肃守约的事情，
所以行割礼是很严肃守约的事。
不行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
不行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
因为他背叛了神的约，
因为他背叛了神的约。
这是创世纪17章14节那里讲的，
这是创世纪17章14节那里说的。
上一代不信的以色列人要过去，
上一节不信的以色列人要过去，
神的拯救神要拯救下一代的以色列人离开旷野，
神要拯救下一代的以色列人离开旷野，
神一直没有忘记他的应许，
神一直没有忘记他的应许。
问题是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
问题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
愿不愿意守约，
愿不愿意守约，
愿不愿意成为神的子民，
愿不愿意成为神的子民。
故此接受割礼不单只是诚信的问题，
故此接受割礼不但是诚信的问题，
个人和群体守约的问题，
个人跟群体守约的问题，
更加是恢复神子民身份的问题，
更加是恢复神子民身份的问题。
在这个身份底下，
在这个身份下
才能够同神发展基本的关系，
才可以跟神发展基本关系。
神睇重我哋同佢之间嗰种嘅关系。
神看重我们跟他之间的基本关系。
神睇重我哋喺佢面前嗰个尊贵嘅身份。
神也看重我们在他面前尊贵的身份。
喺旷野流浪以色列人。
在旷野流浪的以色列人，
只是看到生活的所需，
他们只是看到生活的所需，
他们看到生活那种的困难，
他们看到生活的困难，
他们看到没水没食物，
他们看到没水没食物，
却忘记了自己是神百姓的身份，
却忘记了是神百姓的身份，
这个尊贵的身份，
这个尊贵的身份，
是要以遵守神的吩咐作回应，
是要以遵守神的吩咐作回应，
不论是任何的环境，
不论是任何环境，
是不是理想，
是不是理想，
是不是有利，
是不是有利，
是不是叫我们活得更加好，
是不是叫我们活得更好，
遵从就是单单回应神的吩咐，
遵从就是单单回应神的吩咐，
上一代的以色列人，
上一代以色列人，
即使有受到割礼，
即使有受割礼，
有神百姓的身份，
有神百姓身份，
但是没有遵守神的吩咐，
但是没有遵守神吩咐，
最终成为神的耻辱，
最后成为了神的耻辱。
你听清楚、哦、
听清楚，
不是成为人的耻辱、哦、
不是人的耻辱，
而是成为神的耻辱，
而是成为了神的耻辱。
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
约书亚记五章九节，
有一句令人很慨叹的说话，
有一句令人慨叹的话，
我请 Terry 读出，
我来读出。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耻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句的说话？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句话呢？
埃及人和迦南人，
埃及人和迦南人，
过往漫长的38年里面，
在过往漫长38年，
经常耻笑以色列人的不信，
经常嘲笑以色列人的不信。
神将他带领到出埃及，就是带领到死地。
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就是带领到死地。
这个是出埃及记头在十二章那里提到，
这是出埃及记头在十二章提到，
在结束38年那个的离开这个旷野地，生命记第九章提到的，
在结束的38年，生命记第九章提到，
在过往这30多年里面，
在过往30多年里，
神自己的荣耀，神自己的命，因为人不遵守上帝 的约的缘故，受到羞辱。
神的名，神自己的荣耀，因为以色列人不遵守约定的缘故，受到羞辱。
大家有没有这样思想下那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这样思想这个问题？
我们看重上帝的身，我们看重我们在神面前尊贵的身份吗？
我们看重我们的神面前尊贵的身份，
我们生活行为，
我们生活是
配得上这个身份吧？
配得上这个身份吗？
以赛亚书提醒我们，
以赛亚书提醒我们，
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做的，
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做的，
好为自己的述说我的美德，
好述说我的美德，
遵守神顺命，
遵守神顺命
的大前提下，
的大前提下，
我们才能够发展和神那种的关系，
我们才能够发展跟神的关系，
我们才能够恢复跟神之间那种的关系，
我们才能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标题是坚定相信，
标题是坚定相信，
信实不变，
信实不变，
因为没有标题，所以我特别读出，
因为没有标题的读出。
虽然第一代以色列人失败，
虽然第一代以色列人失败，
但神应许不因人的失败去废止，
但是神应许不因为人的失败废止，
相反他兴起另外一代人去承受神的应许，
相反他兴起另外一代人去承受神的应许。故此我们特别小心，
如果人不信服回应神的说话，
如果人信服回应神的话，
神可以兴起其他人去替代我们，
神可以兴起其他人替代我们，
教会的侍奉当中，
特别是教会侍奉中，
守逾节就是在纪念神的信实，
守逾节就是纪念神的信实。
神拯救上一代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家，
神拯救上一代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家，
同样也都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旷野进入迦南地，
同样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旷野进入迦南地。
对上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讲，
对于上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说，
逾越节是一个新的开始，
逾越节是新的开始，
以色列人的新年就在逾越节了，
以色列人的新年就是逾
越
节，
同一月份，
同
样新的以色列人的生活，
同样新以色列的新生活，
要由迦南地开始蒙神赐福，展开新的新生，
也要从迦南地开始蒙神赐福，展开新的新生。
第一个逾越节的深夜，
在第一个逾越节是深夜，
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当中分辨出来，
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人中分辨出来，
成为耶和华的军队，
成为耶和华的军队，
同样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守节，
同样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守节，
纪念神的信实，
他纪念神的信实，
慈爱亘古不变，
慈爱亘古不变，
也都证明他重新的蒙神悦纳，
也证明他重新的蒙神悦纳。
他们现今同样是神的军队，
他们现今同样是神的军队，
将由神自己亲自去带领，
将由神自己亲自带领，
迈向不知的明天，
迈向不知的明天。
事实上摆在以色列人前面的是一场硬仗，
事实上摆在以色列面前的是一场硬仗。
通往迦南那个要塞的桥头堡，
耶利哥是通往迦南要塞的桥头堡，
这场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这许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以色列人进驻迦南地那个的这场仗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的关卡，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这一场仗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卡，
也都关乎神自己的荣耀，
也关乎神的自己荣耀。
当以色列人面对这样的艰难的战役的时间，
当以色列人面对这个艰难战役的时候，
神要除去他们心中的惧怕，
神要除去他们心中的惧怕，
神要除去他心中的疑虑，
神要除去他们心中的疑虑，
藉着守节，
藉着守节，
重温神信实不变，
重温神信实不变，
重温神是那位大能者，
重温神是那一位大能者，
昔日面对泱泱大国的埃及的压迫，
昔日面对泱泱大国埃及的压迫，
因着神的大能和保守，
因着神的大能和保守，
以色列人在敌人要在以色列人面前全然的扑倒，
敌人要在以色列人面前全然扑倒。
过去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走过高山低谷，
神过去怎么带领以色列人过去高山低谷，
同样因着神的信实和慈爱，
同样因着神的信实和慈爱，
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在一切的仇敌面前跨胜，
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在一切仇敌面前跨胜。
希伯来书那里怎么说呢？
希伯来书那里怎么说呢？
请 Terry 读出。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请继续。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我们要得到上帝喜悦，
我们要得到上帝喜悦，
我们必须要对于我们的神有信心，
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神有信心，
没有这个信心，我们很难从神手里面领受到什么，
没有这个信心，我们很难从神手里领受到什么。
过往以色列人面对试探，
过往以色列人面对试探，
其实不单是实战，
其实不但是实战，
每一次都不是其实他们打仗的，
每一次都不是他们打仗，
每一次都是在乎那位守约守慈爱的上帝，
每一次都在乎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
每一次都是他们对上帝那种的信心的考验，
每一次都是他们对上帝信心的考验。
耶和华早就跟摩西怎么说呢？
耶和华早就对摩西说，
请 Terry。
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
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吗？
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
七百年之后，
七百年之后，
以赛亚先知的年代，
以赛亚先知的年代，
神同样的用这样的说话，
神用同样的话，
我们请 Terry 出来读出。
我来读出，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
大家看不看到，
大家看到了吗？
七百年后对于以色列人同样是讲一番的说话，
七百年后对于以色列人同样讲这一番话，
我的膀臂岂是缩短吗？
我的膀臂岂是缩短吗？
我来的时间为何无人等候呢？
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
问题是人心思变，
问题是人心思变，
神的慈爱永不改变，
神的慈爱永不改变。
有一个小孩子，
有个小孩子，
Danny 仔，
Danny 仔，
主日学回到家就很高兴地问他爸爸，
主日学在
爸爸讲嘢啦，
主一学之后跟爸爸跟爸爸说话，
爸比啊爸比啊，摩西好劲啊！
他说：爸爸爸爸，摩西好厉害啊！
爸就话点劲啊？
爸爸问有多厉害呢？
Danny 就话咧，当埃及嘅大军追赶以色列人嘅时间，
这个 Danny 就说，当埃及大军追赶以色列人的时候，
差啲就追到啦，
差一点追到。
摩西第一时间使出第一招就系烟幕弹，
摩西使出第一招烟幕弹，
阻挡与埃及军前进。
阻挡埃及前进，
敌军就迷失方向，
敌军就迷失方向。
而摩西就嗌人用木板搭桥过红海，
同时摩西就叫人搭桥木板，用木板搭桥过红海。
当以色列人过完红海之后，
当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
追兵追上桥上，
追兵追上桥，
摩西使出 B52 型轰炸机，
摩西使出 B52 型轰炸机，
将桥炸烂，
把桥炸毁，
埃及军全部死晒，
埃及军全部死完了。
妈妈就忍唔住问阿 Danny 仔啦，
妈妈就忍不住问这小朋友：
主学老师教你噶？
这是主日学老师教的吗？
佢话唔系哦，
他说不是。
老师讲嘅故事边度有我咁好听？
老师讲的故事哪有我讲这么好听？
我担心冇人信，
我怕没有人信。
我修改一下故事嘅内容，
我修改了一下故事内容。
今日我哋对主嗰种嘅信心系咪咁样呢？
今天我们对主的信心是不是这样呢？
昔日以色列人第一个嘅逾越节，
昔日以色列人第一个逾越节，
第一步就要相信，
第一步就是要
采取信服行动，
然后采取信服的信服行动。
佢哋唔信，
倘若他们不信，
冇宰杀羔羊，将羔羊嘅血擦喺门楣同埋门框上面，
他们没有宰杀羔羊，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
神唔会越过嗰个房屋，
神不会越过那个房屋，
击杀长子仍然临到以色列人身上，
击杀长子仍然临到以色列人身上。
多少时候我哋面对未知嘅未来，
当我们面对未知未来，
我哋内心岂唔系充满呢个焦虑同埋惶恐咩？
我们内心岂不是充满焦虑和惶恐？
即使神同我哋走过几多崎岖不平嘅道路，
即使神跟我们走过多少崎岖不平的道路，
当面对困难嘅时间，
当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哋内心仍然难免疑惑。
我们内心仍然难免疑惑。
真的吗？
真的吗？
呢一次上帝仲会帮助我咩？
这一次上帝还会帮助我吗？
这一次上帝还会叫我得以跨胜吗？
这一次上帝还会叫我跨胜吗？
面对内心的惶恐，
面对内心的惶恐，
你会怎么回应呢？
你会怎么回应呢？
有一首诗歌他这么说
的，有一首诗歌这么说，
你坐着为王，
你坐着为王，
到永永远远，
到永永远远，
洪水翻腾，
随洪水翻腾，
我坚定仰望你，
我坚定仰望你，
你垂听我呼求，
你谁听我呼求？
你使我灵苏醒，
你使我灵苏醒，
使我灵苏醒，
使我灵苏醒。
即使有哭泣，
即使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早晨必欢呼。
我们的心是不是持有这样的信心面对不知的明天呢？
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信心面对不知的明天呢？
第三方面，预备自己跟随元帅。
预备自己跟随元帅。
当以色列人享受逾越节同埋迦南美地嘅出产之后，
在以色列人准备享受迦南地的出产之后，
圣经记载马兰就停止供应啦。
圣经记载马兰就停止供应了。
马兰停止供应喎，
马兰停止了供应，
点算好啊？
怎么办？
冇得食喎，
没有吃了。
系咪代表上帝嘅供应不在呢？
是不是上帝的供应不在呢？
当然唔系啦。
当然不是，
上帝的供应只是透过不同的形式临到。
上帝的供应只是透过不同的形式。
不过马拿停住了，
但马拿停住了，
是标志着在旷野的日子一个的正式的完结，
是标志着在旷野的日子正式完结。
从今以后，以色列人再不需要望天打卦，
从今以后，以色列人再不需要望天打卦，
或者仰赖别人，
或者仰赖别人，
要食吃自己在当地耕耘的成果，
要吃自己耕耘的成果，
并且是有余的，
而且是有余的。
马拿是每一日只是拿那些够自己一日供应 的食物，是不是？
马拿只是够一天的供应，
不过现在可以耕种可以储起是有余的，
但是现在可以耕种可以存起来。
而马拿的停止供应呢，
然后马拿的停止供应
也都意味着以色列人，
也意味着以色列人
只能向前，不能够再走回头路了。
只能向前，不能走回头路了。
在战争的前夕，
在战争前夕，
约书亚读过二，行到那个城门紧闭的耶利哥城。
耶稣亚一个人走到城门紧闭的耶利哥城，
或者他去那里视察那个环境，
或者他到他那里视察环境，
心里
面
筹算怎样去打仗，
心里面筹算怎么打仗，
怎样去攻城，
怎么供应。
耶稣亚的心情必定是很沉重，
耶稣亚的心情一定很沉重，
因为他肩负起超过200万人的生死，
因为他肩负起超过200万人生死，
整个民族的命运，
整个民族的命运。
耶稣亚曾经是一个勇士，
耶稣亚曾经是勇士，
带领以色列带领上一代人曾经战胜那个的亚玛力人，
带领上一代人战胜亚玛力人。
当然而当日的打胜仗，
然而当天的打胜仗，
原因是在摩西在山上举手祈祷，
原因是摩西在山上举手祈祷，
最好今日摩西重现，
最好今天摩西重现
咁就最好了，
这样就最好了。
高墙临下，
高墙临下，
此事牢不可固，固若金汤，
此事牢不可固，固若金汤。
城墙紧闭，
城墙紧闭，
老鼠拉龟不知如何入手，
老鼠拉龟不知如何入手。
还有就是那个粮草不计，
粮草不计，
坐以待毙，
坐以待毙，
冇马栏啦嘛，
没有马栏，
二百几人食乜嘢啊？
两百多万人吃什么呢？
敌军就养精蓄锐，
敌军的养精蓄锐，
我军呢就筋疲力竭啦，
我军就筋疲力竭。
约书亚问了两个问题，
约书亚问了两个问题，
不好意思，因为应该有个标题，
应该有个标题，
预备自己站在神一边，
预备自己站在神的一边。
约书亚不知沉思了几耐，
约书亚不知道沉思了多久，
他抬起头来，
他抬起头来，
见到有一个人手里面拿着刀，
看见一个人抬起拿着刀，
企喺对面，
站在他对面。
当两军对敌嘅情况，
当两军对敌的时候，
突然间有个人揸住把刀喺你面前出现，
突然有个人拿着刀在你面前出现，
任何人都会紧张，
任何人都会紧张。
约书亚独自一人，
约书亚独自一人，
有一把年纪，我估起码都百几岁，
有一把年纪，他起码八十多岁了，
却冇退缩，
却没有退缩，
反而向前去，
反而向前走，
核实呢个人嘅身份，
核实这个人的身份。
可见约书亚喺呢个时间已经系一个真真正正嘅领袖。
可见这个时候约书亚是一个真正的领袖。
佢问呢个人，
他问他：
你系帮助我嘅，亦或系我嘅敌人呢？
你是帮助我，还是我敌人呢？
约书亚呢个问题好正常。
约书亚这个问题很正常
啊。任何人面对困难的时间，
任何人面对困难的时候，
都以自己利益做出发点，
都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
去发问，
去发问。
不过约书亚其实是问了一个敌我二分法的问题，
但是其实约书亚是一个问了一个敌我二分化的问题，
亦都期望二拣一的答案，
也期望是二选一的答案。
约书亚从自己做出发点，
约书亚从自己做出发点，
想知道自己同对方的关系，
想知道自己跟对方的关系，
到底这个人是 friend 来帮助我，抑或这个人是我的敌人呢？
到底这个人是我的朋友还是敌人呢？
我们从这个人事后接受约书亚敬拜，
我们从这个人事后接受约书亚敬拜，
就知道这个人是神自己，
就知道这个人是神自己。
这个人回答吧，
这个人回答说，
不是的，我是来作耶和华的元帅。
他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的元帅。
这个人以神的做一个的出发点，
这个人以神作为出发点，
去将个问题逆转，
把这个问题逆转。
他是讲紧约书亚要醒觉到自己和神之间那种的关系，
他是说约书亚要醒觉到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留心一下，
我们要留心一下，
神并不是站在任何敌我的那一边，
神不是站在敌任何敌我的那一边，
就是那位公平和的裁决者，
神是那一位公平的裁决者，
他是那个公义的源头，
他是那个公义的源头，
他只是遵行自己公义的原则，
他只是遵行自己公义的原则。
上帝可以成为任何人的帮助，
上帝可以成为任何人的帮助，
不过条件是你一定要给他做元帅，
但是你一定要让他做元帅。
他是那位掌权的，
他是那一位掌权的，
他的将领他的跟随者要同他同一的阵线，
他的将领他的跟随者要跟他同一阵线，
他的回复 将约书亚的思维彻底的改变。
他的回复将约书亚的思维彻底改变。
从一个自我中心，
从一个自我中心
转移到以神为中心，
转移到以神为中心。
约书亚中日所想的，
约书亚中日所想，
怎么带领那个百姓，
怎么带领百姓
啊？怎样 去策划那个攻击，
怎么策划攻击，
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应该做什么，
应该如何的训练，
应该如何训练。
我神让约书亚知道，
神要让约书亚知道，
神自己先是以色列人的元帅，
神才是以色列人的元帅。
在人和神建立关系的里面，
在人跟神建立关系里，
神才是那位带领者，
神才是那位带领者。
不论一个人或者一个的民族，一个的国家，
不论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
紧跟随元帅站在神那边才重要，
紧跟随元帅站在神那边才是重要。
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间，
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
有人去问当时美国的总统林肯，
有人问当时美国总统林肯，
林肯总统神是不是站在你那边啊？
神站在你那一边吗？
这位总统斯斯然地回答，
总统很休闲地回答，
神站在哪一边其实我不关心，
神站在哪一边我不关心，
我更关心自己是不是站在神的那边，
我更关心自己是否站在神的那一边。
我们要反省一下，
我们要反省，
人生会遭遇挑战，
人生会遭遇挑战，
有面对 不知未来的前景，
有面对不知未来的前景。
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出，
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愿意把生命主权交出，
站在上帝那边呢？
站在神那一边呢？
我们个人的喜好、工作、社交、家庭，
我们个人的喜好、工作、社交、家庭，
我们教养子女人生的策划，
我们教养子女人生策划，
教会里面的侍奉，
教会侍奉，
我们是否愿意给上帝作元首，
我们是否愿意让上帝作元首，
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呢？
而不是按照自己的需要，
我们是否只是叫上帝去帮手，
我们是不是只是让上帝帮忙，
不让上帝坐在我们的心灵的宝座上面呢？
不让上帝坐在我们心灵的宝座上。
我们的上帝是否那位阿拉丁神灯的上帝呢？
我们的上帝是不是那一位阿拉丁神灯的上帝？喜欢就擦两下，
出来
然后就有一
次他就听你怎么说，那他就怎么做了，
然后那个灯神就有求必应。
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
这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
矫正我们的神观，
矫正我们的神观，
神不是我们那个阿拉丁神灯的神，
神不是阿拉丁神灯的神，
神是我们的主人，
神是我们的主。
在短暂的日子，
在短暂日子，
教牧人员会离开教会，
教牧人员会离开教会，
大家仍然可放心，
大家仍然可以放心，
神仍然在教会里面做元帅，
神仍然在教会里做元帅，
神是那位最终的领导人，
神不是那一位最终领导人。
他要将那个领导权，
他要将领导权
重新交给上帝的手里面，
重新交给上帝手里。
另一方面谦卑俯伏追随元帅，
谦卑俯伏追随元帅。
约书亚听见我来了是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我来了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圣经里面记载到那个情况是很戏剧化的，
圣经里面记载到的情况很戏剧化。
约书亚整个人就俯伏在上帝的面前，
约书亚就俯伏在耶和华面前，
他说我主啊有什么吩咐仆人，
我主啊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是不是很突然啊？
是不是很突然？
我们停一停，想一想，
我们停下来想一想，
约书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约书亚为什么有这样反应？
堂堂200万人那个超过200万人的领袖，
堂堂超过200万人的领袖，
一个的陌生人面前俯伏下拜，
这一个陌生人面前俯伏下拜，
男儿膝下有黄金，
男儿膝下有黄金，
岂可随便跪拜啊？
岂可随便跪拜呢？
圣经在这里没有留下任何的解说，
圣经没有留下任何解说，
全都只是在这里推想而已，
全部只是推想。
圣经这么说，没有这么说，我就推想啦。
圣经没有我就推想，
不过你要合理地推想，
那你要推想一下，
约书亚一定很熟悉这一把声音，
约书亚一定很熟悉这声音。
由约书亚记一至五章，
从约书亚记一到五章，
记载了上帝和约书亚起码有五次的对话，
记载了上帝跟约书亚起码有五次对话。
神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
神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
神应许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在以色列人面前尊大，
神应许以色列人要 在面前尊大。
神吩咐嗰啲嘅祭司，抬约柜嘅祭司从河里面上嚟。
神吩咐叫抬约柜嘅祭司从河里面上来。
神叫约书亚去叫以色列人去行割礼。
神吩咐以色列人行割礼。
神向约书亚表示。
神向约书亚表示。
将埃及嘅羞辱从以色列人除去。
将埃及嘅羞辱在以色列人。
系咪起码有五次嘅对话？
是不是起码有五次对话？
故此约书亚一定好熟悉神嘅声音。
故此约书亚一定很熟悉神的声音。
而且在这段时间，
故此在这一段时间，
在巡视耶利哥城嘅当夜，
在巡视耶利哥城当夜，
同埋之前嘅时间，
还有之前嘅时间。
如果你系约书亚，你经常做啲乜嘢呢？
如果你是约书亚，经常要做什么呢？
除咗巡视同埋策略军事嘅行动，
除了巡视跟策略军事行动，
你一定系喺度咩啊？祈祷啦，
一定是在祈祷。
神啊，求你带领我哋。
神啊，请你带领我们。
神啊，我哋系你嘅百姓。
神啊，你是我们百姓。
求你帮助我哋，带领我哋。
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
因为我哋系你嘅子民。
因为我们是你的子民。
系你嘅军队。
是你的军队。
点解我要咁讲呢？
为什么要这样说？
当日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时间。
其实当时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时候。
圣经已经记载。
圣经已经记载。
耶和华嘅军队从埃及地出嚟。
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
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军队，
意思是说以色列人是耶和华军队。
故此前面突然间有个人出现，
故此前面突然有人出现，
声音这么熟悉，
声音这么熟悉，
我又在这猛喊上帝啊，你带领我们吧。
我在这里祷告说，上帝带领我们吧。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然后有个人说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这个不是上帝，是哪一个啊？
这个不是上帝还是谁？
这个人是不是值得我们去俯伏敬拜？
这个值不值得我们去俯伏敬拜呢？
圣经讲的是传道的体会。
圣经这么说也是传道的体会。
耶和华成为以色列人军队的元帅，
耶和华成为以色列人的元帅。
约书亚发达咯，
耶稣也发达了，
因为所有的责任点啊？你是元帅嘛，
所以所有责任就可以给元帅。
你话我出来做传道人，
因为有人说要出来当传道人，
我是讲传道啊。
那太好了，
太好了，是不是？有人企出来话我是军队的元帅，
因为有人出来说我是军队元帅。
大家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你睇唔睇到上帝喺度俾 assurance， 俾个确据俾约书亚？
你看不看到上帝在这里给个确据给约书亚？
你唔好咁担心啦。
你不用担心啦。
我先系军队嘅元帅嘛，系咪？
我才是军队嘅元帅。
你睇到经文嗰个背后嗰个意义啊？
你看到这个经文背后的意义？
所以所有嘅重责都系由神自己一力去承担。
所以所有的重责都是由神自己一力承担。
又话军队嘅元帅。
耶和华军队元帅，
不单止指导他是以色列人的元帅，
不但是指他是以色列人元帅，
他更加是天上万军的元帅，
他更加是天上万军的元帅。
以色列人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间，
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
静鸡鸡这样在围绕那个城不断走，
悄悄地围着城转，
敌人来见到都好笑，
敌人来看见都好笑。
不过这个城墙突然之间就毁灭了，
但是这个城墙突然之间就被
毁，那岂不是看不见的天君天使的作为吗？
那岂不是看不见的天君天使作为吗？
伊丽莎被敌人围绕的时间，
伊丽莎被敌人围绕的时候，
他求神开他的仆人的眼睛，
他求神开仆人的眼睛，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
在客西马利园的晚上，
在客西马利园的晚上，
主怎么说呢？
主怎么说呢？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20银多天使来吗？
这些记载，
这些记载
都否定了眼见为实的原则，
都否定了眼见为实的原则。
信心不是凭眼见，
信心不是凭眼见。
感谢主，
感谢主。
耶和华的元帅，
耶和华的元帅
背后所指的是远超乎我们能够理解的，
背后所指的原是远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
神成为我们的元帅，
神成为我们的元帅，
我们不必惧怕，
我们不必惧怕。
当时约书亚第一时间俯伏在地上跪拜，
当时约书亚第一时间在地上俯伏跪拜，
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足以反映他前面这个，
足以反映他前面这一个
同自己那种的关系的认知，
跟自己的关系的认知，
亦都表明咗属神嘅仆人嘅身份，
也表明了属神仆人身份，
承认整个军事嘅行动，
承认整个军事行动，
只有神自己嚟带领，
只有神自己带领，
佢即时求神啊，问神有咩吩咐，
他即时问神有什么吩咐，
大卫点讲呢？
然后怎么说呢？
我将神摆在我面前，
我把神摆在我面前，
表示我哋乐意去亲近神。
表示我们乐意亲近神，
随时随地嘅去接触我哋嘅上帝。
表示我们愿意随时随地接触上帝
嗰种嘅敬畏。
表示我们对神的敬畏，
就正如约书亚呢度所做嘅一样。
就正如约书亚在这里所做的一样。
我哋让神带领我哋前面走。
我们让神带领我们在前面走。
等候神自己嘅安排。
求神自己安排。
唔会有任何差错。
不会有任何差错。
我哋有神嘅指引。
我们有神指引。
我哋就能够安心。
我们就能安心，
我们就能够放胆的做，
我们就能放胆，
我们就能够讨神的喜欢，
我们就能讨神喜欢。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放弃权利而交主权，
放弃权利而交权。
最后神吩咐约书亚把你脚上高的鞋脱下来，
最后神吩咐约书亚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我在想为什么要剥鞋呢？
我在想为什么要脱鞋。
脱鞋意思即系话放弃嗰个权利，
脱鞋表示放弃权利，
移交嗰个权柄，
移交主权。
我哋从路德嘅个案，大家记唔记得？
我们从路德的个案，大家记得吗？
路德本为寡妇噶，
路德本是寡妇。
佢嘅近亲呢，放弃娶路德为妻，
他的近亲放弃了娶路德为妻，
啊，为咗佢嘅近亲去留后裔，
为他的近亲去留后裔。
故此佢哋去到城门口，
故此他们去到城门口。
这个亲戚就。脱鞋，
这个亲戚就脱鞋，
就将个权利俾咗波亚斯，
就把权利交给波亚斯，
而波亚斯就能够娶路德啦。
然后波亚斯就可以娶路德。
另一方面，神自己嘅临在，
另一方面，神自己临在，
系佢嘅临在嗰笪地方就系圣嘅，
他的临在那个地方就是圣的，
系属神嘅，
是属神的，
故此要剥鞋，
所以要脱鞋。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仲有一点好特别嘅，
这一点很特别。
神曾经应许呢个嘅约书亚话，
神曾经应许约书亚说，
佢点讲啊？
他怎么说呢？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
当神要约书亚剥鞋嘅时间，
当神要约书亚剥鞋。脱鞋的时候，
让他双脚能够感受到迦南的地方，
让他双脚能够感受到迦南的地方。
这个是一种确认的行动，
这是一种确认的行动，
暗示神已经把耶利哥城赐予给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了。
神已经把耶利哥城赐给以色列人了。
当人愿意为神摆上的时间，
当人愿意把神
当人愿意将他主权摆上的时候，
当他们把主权摆上的时候，
他从神那边将会获得更多，
他从神那里将会得到更多。
总结，
总结，
今天经文包含几方面，
今天经文包含几个方面。
明天是一个未知之数，
明天是一个未知之数，
却有神丰足的应许，
却有神丰足应许。
要信徒凭信踏上，
要信徒凭信凭信踏上。
一方面检视自己在神面前尊贵的身份，
一方面检视自己在神面前尊贵的身份，
恢复这种的关系，
恢复这个关系，
顺从神的吩咐，成为神真正的主民，
顺从神的吩咐，成为神真正的
领受他自己应许的恩典，
领受他应许的恩典。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坚定相信，信实不变。
坚定相信，信实不变。
面对不稳的明天，
面对不稳明天，
纪念神是那位恒久不变的大能者。
既然神是恒久不变的大能者，
他的恩慈不变，
他的恩慈不变，
他的信实不变，
他信实不变，
他的膀臂岂会缩减，
他的膀臂岂会缩减。
我们经常要将神放在我们面前，
我们经常要把神摆在面前。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预备自己站在神那一边，
预备自己站在神的一边，
谦卑俯伏，
谦卑俯伏，
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
把生命主权交给上帝，
由他带领我们的人生，
让他带领我们人生。
有首诗歌这么说，
有一首诗歌这么说，
靠着耶稣得胜，
看着靠着耶稣得胜。
这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说话，
这首诗歌有一句话，
不必惧怕挫败，
不必惧怕挫败，
甚至恩典更广阔，
甚至恩典更广阔。
主的恩典比我们所想象中的一生 远比我们一生的成功和失败更加广阔。
主的恩典远比我们一生的失败成功更广阔。
因为成功和失败转眼会过去。
因为成功和失败转眼会过去。
唯有上帝的恩典能够带领我们跳跃这个人生。
唯有上帝的恩典可以带我们跳跃人生。
至终带领我们去到上帝的旨意里面。
最后带领我们到上帝的旨意里面。
人生如是。
人生如是。
教会如是。
教会如是。
耶稣基督才是我们至高的统帅。
耶稣基督才是我们至高的统帅。
我们唱一起站立，我们唱这首回应的诗歌。
我们一起站立唱这首回应诗歌。